吴三桂的爹宁远总兵吴襄被八旗兵困在大同城外，形势是万分危机呀、啊。锦州总兵祖大寿带着吴三桂及偏副将登上城楼，往下一看，看的是清清楚楚。有人就说：“总兵大人，赶紧发兵吧，再不发兵，吴总兵就完了。”是啊，大人，发兵吧。没想到祖大寿牙关一咬，传下命令：“来啊，紧闭城门，准备火炮，不准出城，违令则斩。”为什么祖大寿传下这么一条命令，见死不救吗？非也。祖大寿这是忍着痛啊，原因他看得清清楚楚。皇太极之所以不消灭这五百人，就拿这五百人做钓鱼食。如果我一出兵去救援，不仅救不了这五百人，我的大同还难保。这就是皇太极毒辣之处。祖大寿领兵多年，经验丰富，能猜不出吗？只好忍着痛不去救援。当时吴三桂作为中军官，站在他舅舅身边，认为他舅舅传下这条命令极其正确。吴三桂也看出来了，这皇太极想拿他爹及这五百人做钓鱼食，但是能见死不救吗？那是爹呀，眼睁睁瞅着爹和五百名弟兄就这么为国捐躯吗？当儿子的绝不忍心呐、啊。因此吴三桂转过身来跟祖大寿说：“大帅，您坚守城池，我带着人去救我爹。三桂，万万不可呀，你带人去救你爹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满洲铁骑有数万之众啊，你这不白白的去送死吗？不行啊，绝对不行，舅舅，我求你了，我能瞅着我爹命丧疆场，我当儿子的见死不救吗？您让我去我也得去，不让我去我宁愿抗令不遵我也得去。舅舅开恩吧。”这没等祖大寿做出最后的决定，再看吴三桂擦了擦眼泪，噔噔噔噔噔走下城头，骑马回到自己的府里头，带着五十名死士集合。五十名死士列队站好，吴三桂当众宣布：“弟兄们，咱们跌爬滚打出生入死多少年了，咱们是异姓的手足啊，现在老爷被几万满洲兵困在城外，我要率领你们前去救我爹，希望大家拿出本事来帮我的忙，助我一臂之力，不知道你们敢不敢。将军放心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，将军，我们愿意跟你去，同生死共患难。”好，我谢谢各位了，上马。再看那是五十名家兵上了蒙古骏马，一个个手拿吴家刀，披甲之间像旋风一样来到城门上。祖大寿吩咐一声：“开棺落锁，放他们出城。”吴三桂领着五十名弟兄像旋风一样，像一把锥形刮起一阵飙风，是直奔对面的山坡。单说皇太极， 皇太极是后金的皇帝，是努尔哈赤的四儿子，就是以后成为的清太宗。皇太极正在马上指挥战斗，对乌湘这500人围而不打，他就等着明朝派救兵呢。可左等没人出来，右等没人出来，等来等去，他看见开关落锁，杀出几十个人来，他心里一阵的高兴。高兴的什么？计划得以实施，但同时也感到失望，怎么才出来这么点人？这玩意儿也不解渴，几十人无关痛痒啊！算了，也让他们进包围圈吧，一块消灭。因此他在马上传下命令，闪开一个缺口让他们进去。八旗兵闻命而动，哗往两旁一闪。但是皇太极想错了，吴三桂没钻进口袋去。再看吴三桂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手晃无节刀，回头命令弟兄们随我往中军杀。他一直奔皇太极冲来了，他没钻口袋。谁能想象到50个人呢、啊，敢冲几万人的队伍，这不是笑话吗？除了神经病疯子能这么干，正常人能这么干吗？这是大大出乎八旗兵的意料之外，没想到一时阵脚大乱。有个满洲大将跨马抡刀是直奔吴三桂，二马相交一个回合，吴三桂把刀举到头顶，大喊一声扎杀。一个回合把八旗将官劈于马下呀，两旁又冲上两名大将，一个使枪一个使刀夹攻吴三桂。再看吴三桂，近了用刀砍，远了用箭射呀，把无界刀挂好了，抽弓搭箭，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两臂一用力，扑通，应声落马。紧跟着叭叭叭，箭似连珠一样，箭不虚发。吴三桂的功夫就这么棒啊，指哪打哪，指哪射的哪。这还不说，凡是冲到近前的，被他这50名弟兄钢刀一挥都劈于马下。皇太极在马上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，这是人吗？明朝还有这样的死士，明朝还有这样的大将。他惊慌之余还没等传进命令呢，吴三桂就离他不远了。他一看金顶绣旗之下有一人身披黄马褂，坐骑逍遥马，不用问这是最高指挥官，说不定他就是亲王啊，或者是皇太极，管他是谁呢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弟兄们往山坡上冲啊！双方就展开一阵血战，这个不是用话能形容得了的，战马嘶鸣，金铁交鸣，叮当作响啊！吴三桂的人往哪一冲就是一溜胡同啊，左突右冲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他们所过之后再看身后是留下一片尸体，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势不可挡啊！他兜了个大圈子，一看山坡冲不上去，拨转马头直奔他爹那就去了。单说他爹吴襄，吴襄都绝望了，就等着死呢。他已经盘算好了，祖大寿要明智的，最好别来援助我，你要一开城援助我倒了霉了， 正好中计，但不援助我们就得等死，没有那个能力往外冲锋，根本没那个力量去突围，就得等死。甚至吴襄啊，把宝剑都准备好了，势不可解，抹脖子，宁愿死也不叫抓俘虏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他一看城池里杀出一彪人马来，离得远看不清是谁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。再看这几十个人太勇猛了，像旋风一样眨眼之间冲入重围。吴襄还没看清来的是谁呢，就见左侧一员八旗大将催大黑马晃雁翎刀过来，把吴三桂给拦住了。两个人并不搭话，旗催战马二刀并举，就拼杀在一处。吴三桂发现对面这员大将十分骁勇，与方才接战的截然不同啊。吴三桂一个没留神坏了，叫对方雁翎刀那刀尖儿在左面这个脸蛋子上鼻子边上划了个口子，撑这一下那鲜血就冒出来了。说做大将的不挂彩太少了，那有几个。吴三桂这第一次挂彩，就觉着脸上一股剧痛，血刷呀，流的是满脸满脖子全是血了，但是他没感觉到疼，就感觉到脸上发烧。吴三桂火往上撞，好小子，你敢叫我放血，你拿命来抵吧。几个回合之后，他大吼一声，对方躲闪不及，斜肩铲背，被吴三桂是劈于马下，啊啪扑通死尸落马。吴三桂催马上了高坡，爹快随儿突围，我来了。吴襄这才看出是他宝贝儿子，一瞅到儿子满脸是血满身是红啊，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，还得有儿子，没想到三桂这么勇猛啊。儿子，为父在此，弟兄们随我冲。这五百人是勇气倍增，刚才都绝望了，现在又燃起了希望，就好像熊熊烈火一般，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开始往外突围。您说怪不怪，就这550多人宁在4万多人之中冲出来了，这不是奇迹吗？皇太极在山坡上看得清清的，心说好啊，真是一员大将，莫非这就是长坂坡再现，那员明朝的大将，莫非就是赵子龙重生。哎呀，我读过三国呀，三国有一段目录叫甘宁百骑接连营，这也就是那么些人啊，莫非这就是当时的甘宁甘兴霸。他心里赞成的不得了啊，问左右为首的那员小将他是何人。回主子，我们打听明白了，他就是吴襄之子，叫吴三桂，现任小小的中军。哦，吴三桂，皇太极是牢牢记在心中。由于他爱惜吴三桂，不忍派兵追，所以吴三桂救了他爹，才平安回到大同府。回头一看，满洲八旗撤了兵了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如果说皇太极不爱惜吴三桂，下死命令500多人想跑，那不叫笑话吗？你再能耐你也闯不出去，这也是历史上一段巧合呀。就这样，吴三桂是一举成名啊，50名精兵 碰满清八旗的四万人，哪有过这种事儿？这个消息一直传到崇祯耳朵里头，崇祯大喜，立刻颁诏表彰了吴三桂及其亲兵，赏赐美酒金银以示鼓励。吴三桂啊，受了伤了，鼻子的左侧脸蛋上有一道疤痕，这道疤痕记载着他这段功劳，那是荣耀的象征，不但显得不难看，更显得这个人了不起。他一进城，祖大寿亲自给他上药包扎伤口，拉着吴三桂的手叫儿啊，儿哎，你可真了不起啊，孩子，作为武将，你这脸就算露到天上去了。方才你不知道，你在战场拼杀，我在城上观战，我是热血沸腾，备受鼓舞啊。吴门有后了，吴门除了你这种大将，三亲六故都跟着风光，好孩子，真有出息。吴襄搂着儿子放声大哭，这是一种高兴的表示，没儿子那早死多时了。为了这件事，崇祯降旨提升吴三桂，吴三桂在回到宁远之后被提升为总兵官，原来是个中军，现在提升总兵，握有兵权呢。但他那个总兵是主抓团练的，训练民兵的，比那个正式守边的总兵矮着一级。但吴三桂不计较这个，只要叫我能指挥战斗就行。他训练民团，哎呀，民团训练的不次于正规军，而且屡立大功，不到一年升任为正式的总兵官。他爹也上了岁数了，一看儿子做了宁远总兵了，可以交边了。老头子率领一家人回到北京，往家里一住，就算养老了，由儿子接替了他的职务。自从吴三桂到了宁远做了总兵官之后，统领着四城，成了一方的主将，握有实权，指挥着上万兵马。这吴三桂如鱼得水，如愿以偿啊，他把他的能力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了。他不断地招募士兵，亲自加以训练，像滚雪球一样，他的人马由小变多，由弱变强，具有精兵十万。吴三桂啊，这十万大兵就好像铜墙铁壁一样坐镇宁远，清兵八旗是望而生畏，不敢逾越一步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满洲八旗始于努尔哈赤，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，已经占领了辽吉黑大部分领土，现在东北只剩下辽都四城，这四城就是宁远镇，包括嵩山、杏山、锦州、兴城、塔山，就这么几个地儿。一个总兵官在这管着，当然其他城也有总兵，都得听吴三桂的。清兵想要入犯中原，到宁远这儿寸步难行，每逢交手必打败仗，所以八旗兵只好绕入蒙古山口侵犯中原。提到吴三桂脑袋都疼，这皇太极啊非常爱吴三桂，通过大同之仗之后他牢记在心，派了不少的降将，派了不少的使臣上那块去见吴三桂，许以重金和高官厚禄，想要收买吴三桂，都被吴三桂断言拒绝。 当时的吴三桂不愧是好样的。明清两大朝廷都注意着吴三桂，满洲八旗恨透了吴三桂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恨不能把宁远这颗钉子拔掉，但是无论如何千方百计也拔不掉。明朝文武百官包括皇帝把吴三桂以为江山的保障，所以这次崇祯才发急诏废掉吴三桂，带兵擒王。咱们书接着前文，三位天使官骑着快马呀，一直来到宁远城。守城的军兵一看服装上自己的人，再看还有锦衣卫的，知道有急事，不敢怠慢，放下吊桥，大开城门，放三个人进来。三个人是策马扬鞭飞驰到街上，老百姓也好，当兵的也好，一看天使来了，心里都震颤了。因为在非常时期，战争年月，天使的到来关系着国家军队老百姓的命运，引起人们种种的猜测。有的人就说天使来了，是不是咱们军队又要调动啊，背不住回师秦王啊。也有的人不放心，哎呀，后面那俩好像锦衣卫的，难道说将军犯了什么法了，要抓捕归案。你看一见锦衣卫的人，人都害怕。这锦衣卫就好像国民党的军统局，专门搞暗杀逮捕官员的，人们一见锦衣卫就毛骨悚然了。总之说什么的都有。三位天使到了总兵衙门，甩凳下马，天使官高声喊喝：总兵吴三桂接旨啊！此刻吴三桂正在书房之中观看地图，正思考着下一步要打仗怎么个打法，怎么大败满洲兵。突然听见喊声，心中就一翻个。